开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，这是在和合本的圣经的新约的第294页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，和合本圣经的新约的第294页，我们翻到了以后，我们大家同心同声的来念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，请开始。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男主的，等到那男主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行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惶惶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第二段是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3到第5节以及23到24节。马太福音第24章，这个在新约的圣经和合本圣经的第35页。马太福音第24章3到5节23及24节，我们翻到，请一同声同心的来念。马太福音24章，请开始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我们下面再念马太福音的24章第23节到24节，23到24节，请一起开始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我们求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。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王子
欣。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你们当中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上次我来的时候大概是两个月前啊，一下子已经两个多月了，两个月的时间。我记得上次在你们当中讲完的时候，有一位姐妹跟我说，传义希望我能够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能够常常来哈。那我也很想能够常常来哈，但是我想先考你们一下哈，如果你们答对的话，我就尽量可能的话常常来哈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题目是什么题目？我提醒你们一下哈， 我上次来是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天来的，所以你们大概还记不记得我讲的题目啊？感谢神哈，你看了，所以这样子以后我就不太能够常常来哈。我上次跟你们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，题目是感谢神。我跟你们分享，因为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在当时的面临的境况是在困难的一种境况，是在受逼迫的情形，所以保罗当时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时候，就勉励他们虽然在一个困难的环境的情况，也需要来感谢神。我们也很谢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因为他们问保罗的问题都比较不太一样，他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当时他们问的问题就是说想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，他们很关心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回来，但是 也是因为他们可能等了太久了，所以在他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可能都过世了，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些已经过世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哪里啊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来回答他们。回答他们怎么说呢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会把这些人一同带来，在主里睡的人一同带来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这些在主里睡的人会先首先复活，然后呢我们这些在还存留的人会再被提在空中一起与主相会。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保罗讲到的一个重点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，保罗特别在更进一步的来把这件事情再讲得更清楚一点。他怎么样讲呢？他讲到的在第二章的第三节，也就是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必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这个经节讲得非常清楚，也就是说讲到假的会比真的怎么样先来。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，也就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以前，那个大罪人会先显露出来，这个沉沦之子会先显露出来，也就是说假的会比真的先来。但是假的如果比真的先来就有一个危险，什么危险呢？就是因为假的先来说他是真的，所以就可能让很多人就以为他是什么，他是真的。我相信大家大概都喜欢真的还是喜欢假的？我相信你们答案都是你们都喜欢真的。前阵子在台湾发生了许多的事情，其实在几个星期前台湾特别选出来整个2013年的代表字，这个代表字也就是说用这一个字来形容2013年这一年，你们猜猜看答案是什么？就是假。假就是大家一讲到2013年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假。假什么呢？假橄榄油，假沙拉油，假什么麻油，假米酒。我记得我那次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演艺圈的一个演员呢，他讲到这个假米酒，他心里就他就当着大家面说，他说他对他的太太很抱歉，跟他太太说难怪你坐月子没有坐好，因为我给你买的米酒都是假的，想不到我们家这么多年来 买的米酒都是假的，我一直以为它是真的，它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假字呢，在台湾非常非常的出名，也就是说当时每一个人在台湾的人一听到假都是闻假色什么色变，一听到假都怕，到那个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呢，只要有假货全部都下架，到超市的时候发现买东西不晓得买什么，因为发现可能我今天买的东西是真的，明天发现是什么是假的，是假的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面都喜欢真的，不喜欢假的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如果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迷惑了，不晓得这个东西到底是假的还是真的。在前几年，大概5年前到10年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要庆祝我太太的生日，就是嘉德她的生日，我当时就请了一些我的一些好朋友，也请了我一些我父亲的朋友，当时都在纽泽西的时候，我就请他们一起来到一个餐馆吃饭，当时围了一桌，这些人都被邀请，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被邀请，总之就来，要来吃就来吃嘛，但是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，也都是所谓老江湖了，都很能够猜得出来为什么我要邀他们来吃饭，在餐馆吃饭，他们就猜80%不是传艺生日呢，要不然就是嘉德生日。所以呢，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就送我太太一个皮包，这个皮包很漂亮，但是呢，这位弟兄也非常诚实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传艺啊，这个皮包是假的。我说是假的吗？那我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吗？他说你可以打开来看，打开来看。我就很好奇，送一个东西给我太太是送假的，那到底假的有多好呢？我就打开来看了一下，那我发现到这个假皮包打开来之后呢，里面也有原厂的出厂的证明，还有号码，还有什么时候生产的，在哪里生产的。那我东看西看，往里看往外看，我就很疑惑，我就问这位弟兄讲说，这真的是假的吗？这个是真皮的，然后做的真好，而且有名牌的 mark 在上面。那这位弟兄就笑笑跟我讲说，传艺啊，当然是假的，我怎么买得起真的呢？如果真的话要好几千块美金才买得下来啊，所以这当然是假的。我当时看一看，我就很好奇问他有问题，这个你在哪里买的？我也想买一个。后来有一次我有机会到我国内一个商业的大城，我也不想跟你们讲哪个大城了，那我就发现到，果然是真的是照他所讲的，我就发